在线上的和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人人当中，你来选择了我们每一个人，以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可是神你自己就是要将这份爱给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属世的世界，然后来到属神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来跟你来亲近，来不单来学你自己的样式，并且我们可以活出神你自己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此时此刻，求主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问一下这个在澳洲留学的我们那些的留学生的同学们，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的父母从中国来到澳洲来看你们的时候，他们回国以前通常会怎么样来叮嘱你？像不像是这个样子啊？我猜想啊，说你要好好的读书，钱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似乎好像给了你一个保障。然后呢，要是好好的，不要学坏，这似乎好像是在说，就是要远离那恶者，要成圣，是不是这样？今天的经文，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为门徒祷告，那也是给门徒了一个保障，求神来保守他们，并且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耶稣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来祷告，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第六节的经文这么说，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个两节经文，耶稣似乎把门徒再次的引荐到天父面前，说，父啊，你看，这就是你给我的人，是你赐给我的。那耶稣呢，就为他们祷告，是因为这一群人是属于上帝父神，也是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已经将他的名显明给他们，又将神的道呢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是一群相信耶稣并且跟随耶稣的人。那父神将他们这些人赐给子，并不是说这一些人他们固有的一些的优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好，不是这样，而是显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耶稣他就是在众人当中，在世上去拣选了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九节经文也说，他说，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信不信耶稣，信不信上帝，什么时候信，不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吗？我今天没想信，我就今天不信，我下个星期我就信了，我就自己信了，怎么说是神拣选的呢？其实圣经不少的经文都有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诗篇的135篇的第四节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一样，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瑕疵。所以说，是的，是神拣选我们。人想去找神，往往的结果呢就是造一个神，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神，不认识真神，所以通常呢我们去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造一个出来。所以只有当这个神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被神找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有一天他来到人间，他来寻找我们，我们被神找到，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成为了属神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自己是属耶稣的吗？你知道你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吗？已经是在神国里的人吗？已经是神国的公民吗？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耶稣会为我们祷告，就像当初他为门徒祷告一样，他会保守我们，就像当初他保守他的门徒一样。就当我们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因此就变得不好了。那个时候我们甚至会可能会甚至会怀疑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是神的子民。但是其实在你我的心底里面，在我们心的最底层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耶稣他已经把自己是谁他告诉了我们。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我们就是属他的，他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十一节的经文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那现在呢，耶稣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离开以前呢，他就跟为门徒祷告，而且呢他把门徒呢留在世上来宣扬他。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社会，当时的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对耶稣是非常的逼迫，非常的反对。那本来冲着耶稣来的，冲着耶稣去的那些的敌意呢，可能就会转回就冲着他的门徒去。所以这一群的软弱的人，在没有耶稣的陪同之下，他们要继续耶稣的事工，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耶稣在离开以前，他不断地为这个门群这一群的门徒祷告，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活在这个世上，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一股力量可以使他们与世界分别出来，就是他们的合一。他们的合一就是胜过世界。他们如果不合一，可能就会因此有彼此之间的分裂和竞争，以至于被这个世界的邪恶呢所胜。所以耶稣为他们求，求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十一节经文的下半部分说，圣父啊，求你用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求神保守门徒，不是为了让他们在世上平安无事，乃是为了叫他们合而为一。这个合一是他们蒙保守的目的，因为除非他们被保守在神的名里面，否则就不可能合一。当门徒继续地活在耶稣的名下，他们就能经历到耶稣为他们所求的合而为一。这样的合一是完全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就像圣父和圣子的合一，是不同于社交上的一种的志同道合。我们每个人对合一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年纪轻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说，我自己被认同，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就是合一。那年纪大的老年的年长的，他们可能觉得说，可以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儿孙满堂，就是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这里的合一是指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身份，合在基督里才能成为一。这像以弗所书的四章有几节经文这么说，我来读一下啊。他说，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为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是的，合一很重要， 所以有人说，今天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合一。教会如果不能合一，什么都不用谈，更不用说复兴或者教会的增长。其实我想说，教会本来就是一体的，可是呢，魔鬼撒旦他要来破坏这种的合一。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先从破坏我们信徒合一的心开始。教会起纷争，就中了恶者的诡计，教会就失去了属灵的力量，就失去了见证。譬如我们内心的骄傲的心，就可以阻止我们合一的事情。我们的妄自尊大，我们可能就不能和平的相处，一起的来服侍主。所以合一才是活出神的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有了合一的心，世人才看出我们确是神的儿女，是神，是耶稣的门徒。求神保守我们有一颗合一合二为一的心。那怎么样保守合一呢？有两节经文哈，我们的经文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十二节的经文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以色列起名字跟我们华人一样，名字都代表些什么，都有意思。神的名就是神所启示出来的，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以及他的大能。所以诗篇的五十四篇呢，第一节的经文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摩西，神人摩西，当神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就问神的名字，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去，对他们说，我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他们若问我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他就问神。那神呢，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在旧约里面，神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用来向以色列人来启示他自己，每一个名字都教导有关他本性的某一方面的真理。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当亚伯拉罕他到山上去献以撒的时候，那就在亚伯拉罕正要举手杀他的儿子以撒的那一刻，神突然阻止了他，对他说，不可害他，因为我已经预备了其他的祭物。那亚伯拉罕举头一看，那树丛中就扣了一只公羊，神预备了祭物，所以呢，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另外一个名字，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通常我们讲的沙龙就是这个，那是神在鼓励士师基甸，因为当时士师基甸他非常的害怕，又非常的忧虑，所以神告诉他说，嘿，神，我要赐你去的时候，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沙龙，他必赐平安，是平安的神。可是我们人，我们常常高举人的名，而不是高举神的名。还记得当初哥林多教会，他们分别高举了三个使徒的名字，不同的信徒他们有不同的说法，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基法。当时的教会几乎就要分裂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特别是告诉拥护他的那些的人群说，他说，我算什么，我无非是个执事，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才叫他生长。在另外一个场景，在路斯德， 保罗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那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群就把保罗当神一样的要来拜他，那保罗就急得不行，把衣服撕裂了，跳到一边说，我也是人，我不是神。所以认识神的名就是认识神自己。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说，你真的觉得你自己认识神吗？有没有视神的名为坚固台，不能遇到合适，应该置身于这高台而得到庇护，心中有了这个平安呢？有没有发现神的名是一个盾牌的保护，当外面一切的一切都失败了，当世界和其上的科学智慧知识都对我们一无用处，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的时候，神的名是不是成为你的隐秘处？就祷告我们都因神的名，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而我们可以更加的能够坚持合一。耶稣也为神保守，也求神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十五节经文说，我求你叫他们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我们知道就是撒旦，就是世界的王，他想跟神同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在这个恶者所管辖的世界上生活。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并不是叫我们马上隐退，马上去天堂，不与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接触，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真的很实际的是彰显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厂，在我们的学校，或者甚至在我们的火车上，在汽车上能够活出来。基督徒住在这个世上，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入世但不属世。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里面告诉他的门徒，这个世界会恨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恨耶稣。这个世界恨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把自己弄得格格不入，乃是因为耶稣的纯洁，他的圣洁而恨他，因着耶稣的教训，他的教导引起了他们的仇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越接近主，跟主越亲近，我们可能越多的经历到世界的一些的仇恨。所以当时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迫害。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多少善良的人都被这些事情所毁坏。撒旦用很多的方法来搅扰我们，让我们不爱神。那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骄傲来诱惑我们，他用一种自高自大、自我荣耀的意识来充满我们，这种的自满导致我们只靠我们自己，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真的很了不起，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圆满，于是就把上帝忘记了，丢在了一边。有的时候呢，他也让我们急躁不耐烦，不肯等候神的时间。当我们打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着手安排，我们跑在了神的前头。魔鬼他非常的诡诈，有时候又会用一种非常完全相反的一种方式来打击我们。他用一种沮丧、一种怀疑来充满了我们，让我们表现出我们虚假的一种的谦卑，使我们常常的来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多年前所犯的那些罪，觉得我们不能被赦免，结果我们就不断地在注视着我们自己的失败，那无法为神做工，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服是神。我们怀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都已经得救了，结果我们整天的都在自怨自哀，那影响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世界的王，那恶者。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根本战胜不了他，而且我们一不小心就能被抓去。所以使徒彼得他也警告我们说，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保守我们时刻在耶稣基督里，要常常聚会，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彼此的勉励。保罗也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信徒呢，这么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时时刻刻的在为我们祈求，他必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只要来亲近耶稣，亲近神就好。耶稣为门徒求的第二大点呢，是十七节的经文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与罪隔开，归向神。把人分别出来，不是我们自命清高，乃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旧约时代的一些祭司，我们一些先知，甚至以色列民，都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群人。出污泥而不染，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但是耶稣并没有祈求神让他的门徒脱离这个动荡的环境，相反，耶稣祈求神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真理，使他们能战胜这邪恶的世界。基督信仰不是祈求神国给我们一个温室，没有风，没有雨水，而是让我们在遇见患难的时候，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有信心来战胜这邪恶。因为神的道、神的话，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跟这个世界的诱惑分别出来。何况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求他的子民也圣洁。所以在利未记有些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重复着要我们圣洁，那如何圣洁呢？用真理使他们圣洁，那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真理，用神的话，耶稣将这个道也就传授给当时他的门徒，今天也已经传授给了我们。耶稣自己就是神道的化身，所以坚守在其真理里面是成圣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可能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哎，不要紧，圣经呢有告诉我们方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有个括弧，这些经文大家也看到圣经里面，这括弧里面说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会帮助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每天的读经不能少，不能省略。每天的读经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一样，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有人说我每天都坚持有读经，因为我知道我们国语堂有好几个读经群，有的弟兄姐妹在好几个读经群里面都有参加。所以说可能说我每天都有读经，而且相当一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我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变化，我的生命好像在原地踏步。从前有一位老者，他跟他的孙子住在一起。有一天呢，他老爷爷呢，让他的孙子用竹篮去河边打水。你没听错，是竹篮。那孙子觉得有些不解，但还是照着去做了。试了几个回合都没有办法将水送到爷爷那里，那爷爷说你可能太慢了，你快一点可能就有可能。那结果我们知道还是不行。最后呢，这孙子说打水应该用水桶而不是用竹篮。那爷爷笑着就让他看 那个竹篮。是的，虽然水没有打上来，可是那个篮子被洗得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读经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我们的生命马上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常年月累，我们看到神的话在我们心中起到那个洁净的作用，起到那更新的作用，我们的生命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回头看，是的，我变化很大。十八节经文，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是父神分别出来差到世上，到世界来完成他的使命，那跟随他的人也是一样，留在世上为完成使命。耶稣离开世界呢，让门徒留了下来。表面上我们好像感觉门徒是要来取代耶稣成为万国的光，事实上耶稣在世上的任务是父在他里面透过他而成就的任务，也就是说差遣的父在被差遣的子里面。那因此门徒呢，被子差遣到世界的使命也同样不是他们自己的使命，而是耶稣透过他们的使命。因此教会的使命其实就是教会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的延续，来完成这个使命，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神，靠耶稣，靠圣灵。使徒保罗说，既然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再为自己而活。这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而不是单单的来享受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澳洲我们很舒服，我们要跳出这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不容易。不像有的国家，他们信耶稣可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曾经在南美洲的宣教工厂他们服侍了十多年，那后来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们回到澳洲。他们有优越的工作，他们的有丰厚的薪水，他们在大学任教，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上大学了，所以夫妻俩呢决定再一次踏上宣教的路程。这次他们去了一个危险性更大的地区，就为主发光发热，助言助光。我听了他们的分享之后都替他们捏把汗，但是呢真的更为他们感恩，因为他用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这种的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主使用，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成圣的路是需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一点一滴筑起，只要我们有主的带领和帮助，我们在地上就能荣耀他。如果我们常常用祷告的心来保持我们自己圣洁的内心，保持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的道德层面，在我们的灵性上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都可以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让生命可以更多的降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段的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是耶稣离别箴言送给他的为他的门徒祷告，他快上十字架以前而做的，那凸显这个祷告内容的重要性。这段的经文呢，也给我们基督徒有极大的激励，我们所有的事工和见证都在神他自己的回应当中。因此我们服事当中的软弱，我们的不配，我们的悖逆，以及我们所有的愚顽或者跟世界的妥协， 我们都被克服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而且仍然的在天上，在神的右边继续为我们祈求。还有什么比这个鼓励来得更大的呢？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耶稣为门徒求的原因，因为门徒是属神的，他们不属世界。耶稣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合而为一，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也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些信息提醒我们，我们也不属世界，我们是属人，属神。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我们要靠着神的名，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胜过圣诞，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在真理里面用神的话洁净自己，成为圣洁的器皿，为神使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不配，我们常常的软弱，可是神，你在天上，你在右面，你说你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你在扶持着我们的软弱。记住我们愿意的心，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灵来再次的复兴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的每一步，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来荣耀神你自己的名字。谢谢主，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王牧师用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属天的身份和属天和尊贵的身份。愿我们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也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来献给主，承受主的恩典，为主。